现在时刻四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抱你，我将不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这本书呢是由季风带文化所出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陈静怡。静怡你好。
嗨，珊珊好，大家好。
静怡呢，在这个我看到很多人都称为您是美食家，然后我在上个月呢也在高端的这个高铁专栏当中看到静怡的名字。其实静怡你不只是写像马来西亚的美食，台湾的美食你也曾经写过，对不对？
是，我过去曾经有13年的时间是报社的美食记者，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接触到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美食。那离开报社之后呢，我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看华人的饮食，包括台湾的，那还有马来西亚的，还有原乡那边的，从这些地方来重新理解台湾菜这件事情。
可是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接触到像美食议题、美食专栏。那你那时候你自己原本对饮食跟美食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吗？
其实是没有的耶，但是我有个好处嘛，可以这么说。
优点，
我就是给我线，我就会爱什么。
哦，真的吗？
我以前有曾经跑过是文具线，我就超喜欢那些文具玩具的。然后很迷。那后来我又被换线，就是也换，就换到美食线之后，我就开始去理解吃这件事，从零开始学习啊，跟着一些老前辈们，就是慢慢学着吃。我以前觉得吃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后来才发现那全部都是学问。一开始的时候写都觉得很容易写，因为比起很多譬如说经济啊、政治、社会来讲的话，它没有那么高的门槛的感觉。但是当我理解越多之后，我真的甚至有时候会不敢写。
哦，都不敢写。
对，因为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你的对一个菜系的理解度不够的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是会被行家看笑话的。所以说那时候开始理解说，哎，原来美食饮食这件事情是很深的学问。
静怡，其实你有跟我强调说美食跟饮食是两件事。
是，很多人都会提到我是美食家啦，但我会比较想要称自己是饮食的研究者。那这个差异在哪里呢？就是我常跟大家分享哦，就是美食就像我们看到的一些明星一样，他们很美，然后很帅，人数很少，但是是大家聚焦的焦点，大家都会喜欢。但是美食就是像这样子，饮食的话又是什么呢？饮食它就像我们所有的人类，就是人有高矮胖瘦，那有的人年轻，有的人年老，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所以饮食它不一定能够符合所有人认为的好吃，但是它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那我更关心的就是透过食物这件事情来看背后的人。所以这个饮食食物它只是一个媒介而已，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人。如果不是人，是这个食物就不会 这么无中生有的存在的。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就是人离不开食物，也离不开人，就是这个意思。
嗯，而且过去我们常听到说，如果我们今天跟外国朋友认识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带去吃吃我们当地的东西，当地的美食饮食，然后让他知道说，诶，这个是从何而来，然后从中告诉他说这个当地的一些故事文化，对不对？
对，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我出了一本书叫做《台味》，从韩吉梅到昂金碧哥。好，那这本书为什么会在报社的时候把它写出来？最主要就是因为我常常会研究法餐啊、日本料理啊，到底要怎么吃，然后这个特色在哪里？可是讲到我们自己的台菜的时候，我发现我词穷。你说白斩鸡呢？就只能跟外国人说，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那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菜脯蛋呢？啊，也一样啊，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然后呢？我也想说，怎么会这样？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食物的了解是这么的少。所以我就去写了一本《台味》，然后希望透过这些我们常看到的食物，找到它背后的根源，然后有更多更多可以透过食物来介绍给外国人。
嗯，当时那本《台味》因为写的是我们自己台湾的料理，所以小吃，所以在采访的那个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难度比较没有那么高吗？是这样子说吗？
也可以是这么说。那但是我觉得就透过要写那本书的过程，也是台湾各地南北跑，然后了解到说有一些的差异性，但有些地方他真的就是我跟他说国语，他会用台语回我，那或者是说一定要跟他讲闽南话，才能够进到他那个语言脉络，他才能够说的更多。
嗯，好，那因为这个呢，台味是写台湾的小吃跟故事，接下来进一步的到了马来西亚，写这一本书《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这本其实它原本也是从那个《新中日报》的专栏汇集而成。
是，马来西亚的最大华文报就是《新洲日报》。那为什么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会有华文报呢？就是大家可以往前推到，那必然是有华人在这里才有这个阅读的这个群众嘛。
是，
那马来西亚目前的话，它有大概700万的华人，而且就是说在其他国家已经是去华语的状况下的话，马来西亚还保有这样子的一个华文报。那所以说那时候我2019年开始在新洲日报写专栏，一直到现在。
那你是什么时候去马来西亚？就
2016年。但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只是先收集资料，还没有办法把它写出来。我先统整，然后理解这个国家，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
你意思是说你先去那边生活的意思吗？
没有我就是来来去采集这些素材，然后去好好的了解这个国家。之后我才有办法把它统整写成一本书。
那你有在那边就是长期居住的经验吗？
当时是没有的，我大概都会停留个10天20天。
哦，
那但是就是往
来
次数，
来来回回。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有机会可以到新洲日报这边来写那个专栏呢？
其实就是那时候我出了一本书啊，叫做《这味道》。那这本书主要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食物。那写这本书的时候，被《新洲日报》的编辑所看到，然后他就认为说这个很适合，在《新洲日报》里面就是写专栏，因为这个部分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头还没有人真的去研究饮食这件事情，这么的深入。
好，那静，我想要问你哦，因为你一开始是研究台湾的美食，怎么接下来这本会是开始去研究马来西亚的美食呢？
在那时候是我离开了报社，在马来西亚有一位很有名的大师，就是饮食界的大佬，叫做林金城先生。那他就邀请我，他说如果你想要研究饮食的话，你一定要来马来西亚一趟。那当时我从来没有去过， 在他的邀请之下，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就发现哇，这个地方实在太精彩了，而且他因为有很多的籍贯跟台湾是重叠的，所以我就对他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再多花时间好好了解。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了做马来西亚华人饮食的一个记录跟采访。
嗯，可同样都是身为华人，你觉得在这部分最大的不同有什么？就是以自己我们也是华人立场去看他们的饮食。
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有点像说我们同样都是从华南嘛，就譬如说福建啊、潮汕这个地方一起离开的，但是到了台湾，台湾的饮食慢慢发展成其实讲究非常比较清淡，
嗯，
所以我们的食物的滋味的话就比较纯粹一点，然后我们很讲究的是原汁原味。那到马来西亚，其实那边的气候会比较炎热，那再加上马来人他们很就是很爱吃辣，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影响。然后因为天气很热，需要吃一点辣椒来排汗嘛，然后促进新陈代谢，嗯，所以一样的面到了这个马来西亚之后呢，它就变成是辣的了。
嗯
嗯，所以就有因地因人而做了一些改变。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有趣的地方，所以它不会是纯粹的 A 地然后被移到 B 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如果是只是这样的话，它就只是那个复制贴上嘛，那就无聊了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最精彩的地方。
那静怡，你还记得你当时去马来西亚第一项吃到他们在地的小吃是什么吗？你还有印象吗？
我第一晚吃到的就是刚下飞机，然后林老师带我去吃的是妈妈档。
妈妈档，
妈妈档的话，它会有nasi lemak，就是椰浆饭，
嗯，
那还有狗逼啊这样子的一个组合。那在妈妈档这个地方的话，它会很特别，在于说是马来人、印度人或华人都可以同时在一起吃饭聊天的地方。所以那个画面就会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种在里面，那时候那个画面其实是很精彩的。
对，因为我前阵子就访了一本跟马来西亚政治跟文化相关的，我知道说其实他们在当地有很多的餐厅，他们可能这边就是马来人，就都是马来人，或 是或是可能是穆斯林，
是，
然后或华人，他们有时候也很难会有机会是大家就是这种全部聚在一起然后一起用餐的那种画面。
其实这样说的话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马来西亚它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个背景，
嗯，
譬如说地理上的差异，北马跟中马跟南马可能就不一样，那东马跟西马可能又不一样。那这种状况就是比较常会发生在中北马这样子的区块。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在于宗教因素，
嗯，
就因为华人是吃猪肉的嘛，那马来人他们又教育来说是不能够吃猪肉，所以猪肉成为他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很大的分野。如果说华人的食物有猪肉，但是你譬如说这家店他又卖肉骨茶又卖海南鸡饭好了，嗯，我一个马来人，我来点海南鸡饭可不可以？理论上是可以的嘛，嗯，但是因为瓜田李下，所以会有一些社会的压力，而使得这个人他就算想来吃，他都不敢来了，
连吃个东西压力都那么大。
是，就有一些时候，政治或者是宗教会让人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本意。
嗯，
那还有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人会好去检举，就虽然我身为马来人，我觉得在这里吃饭，我没有对不起我的神，然后但是双方都是磊落的，但是也有人会就会去检举这家店，使得这个老板他可能觉得说这样很麻烦，我一直被检举，
嗯，
我还不如。即使你想来吃，我都觉得你还是不要来好了，这样子。
我们今天在办公室，我们才在聊就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事，我的同事他们也刚对于马来西亚其实就是也是一样，身边可能曾经有那个一个马来西亚来的同学，但是对于他们的国家文化真的不是那么了解，甚至连马来西亚同学也没有办法跟我们很清楚的去讲解说诶，他们国家的文化跟政治等等的。然后我们就突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马来西亚对于我们来讲哦，就是一直觉得会是一个很民主很自由 由的地方，但是真的深入了解之后发现好像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你自己这样子掉就是在里面，虽然从饮食去探索，那自己的观察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马来西亚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多元然后共生，这四个字啊，可以涵括两个优点。一个是多元，那个多元是你可能在一条街上你有各种不同的语言混杂在一块，然后大家都可以听得懂。那但因为他要借用一个语言的速度太快，他只好一直借语，然后就使得他一个句子就有很多的可能有华语有
英文
有马来话掺在里面。譬如说他就说安蒂你要去巴萨买鱼吗？安蒂就是英文，然后你要去巴萨就马来话，买鱼吗？这些都是华语，就可以再凑成一句话，叫做就是很弱架，
蛮有趣的。
对，那像这样子的这种生活经验是我们所没有的，因为我们几乎都是汉语的一个语言的体系嘛，
而且
百分之八九成都是。
如果我们是国语跟台语混杂在一起，还反而会被笑。但是他在马来西亚就很正常。
是，然后再来就是共生，就是共生也是我觉得很难得的地方，因为像印尼啊，或者是泰国，他其实都已经去华语了。他们不能够讲华语，甚至有些人他的名字都被去掉了。他是有华人的血统，但是他没有自己，他已经改成泰文的名字。那一个人真的就没有名字，你就很难找得到根。但是马来西亚的话，你不仅有华文的名字，你还有华文的发音。譬如说叫黄叉叉好了，他可能叫翁叉叉，或叫翁叉叉，他用他拼音你可以知道这个到底是福建人还是广东人的这个背景。所以我们在看食物的时候其实他也保留得很好。怎么说呢？譬如说有一个食物叫 Bak Kut Teh，
肉骨茶。
对，那你看它的这个，它的拼音是B 什么什么这样，
Bak Kut Teh，
对，它的这个拼音就可以读得出来，它其实就是闽南话嘛，就是福建的菜。那如果有一个菜叫做猪肠粉，它就是猪肠粉。
猪肠粉，
它就是广东话的发音。它根据它的拼音去理解它背后可能是什么样的籍贯。
所以我们在当地去点餐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发音去点餐。
对，可以的，可以的。
好，大概了解，就是你所谓的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处、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大家好，我是吴静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求资讯，享受生活。留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呢由季风带文化所出版的《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静怡，那静怡呢也是一位相当厉害的我们可以说是美食家哦。那当然她也为许多的杂志报纸呢来撰写刊物。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呢，这个他有入选这个马来西亚新州日报活力副刊独家2024年度的十大选书。那么这书呢，它原本是在马来西亚出版，那后来是怎么红回台湾，甚至有出版这个繁体书籍。那在这里我也想要请静怡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籍。
好，这本书就是我在新州日报的专栏的一个集结嘛。那其实主要的内容是在针对马来西亚读者来写这个内容的，不过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台湾有很多人也想要了解马来西亚，尤其是可能可以透过食物来了解这个国家，所以就有这个季风带出版社呢就跟我谈了，就是说来出版这一本书在台湾。那这本书呢，这个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也许大家对这个书名会觉得有点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本书名叫做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那我就解说一下，就是呢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叫槟城，槟城有一种面呢就叫 Hokkien Mee、它的发音也是用这个闽南话来发音的。那这个 Hokkien Mee 长得什么样子呢？它是由虾汤虾头去熬这个汤底的，所以它看起来汤红红的，那它还有加一点辣，喝起来有点甜味。那这个面条是用这个碱面黄面去做的，那上面会有放一些小虾这样的一个组合。这个面在槟城就一直被称为 Hokkien Mee 福建面。无独有偶的呢，在马来西亚中部的地方，也就是他们首都这个吉隆坡这个地方，也有了一种面，它的面是类似炒面，那炒的那个面条有点像是我们的大米筋那种粗的黄面。那这个它会加了很多的黑酱油去炒它，还有口鱼鱼粉呢去炒，所以这个食物很重视的就是它的货。那这个食物呢就是比较偏黑色的，所以主要来讲的话就是两个地方都叫 Hokkien Mee， 但是两个都是不同的面的样子。那这个中部的这个 Hokkien Mee 呢主要怎么了，有一个叫林金莲的这个人，他那时候呢就是炒了一个面，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面还蛮好吃的啊，就问他说这是什么面。那其实他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炒面，可是他就想到他自己是福建人，说这个就叫福建面。所以他其实是很重视自己的籍贯这件事情的。重视籍贯这件事情在马来西亚的饮食上面其实是会常被看到，譬如说我们会说潮州粿条汤，潮州炒粿条，然后海南鸡饭，然后还有这个河婆擂茶。其实前面的这个都是一个属地或者是一个籍贯的名字，所以从这个名字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食物大概是从哪里来的。那话说回来，就是两个地方都有福建面，如果你是一个游客你去点见面的时候，可能会来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福建面。
是，
所以有些人就是会炒，有点像我们的南北豆这样子，就是会想说谁才是正宗的福建面。但其实两个当然都是正宗的。那之所以会都叫福建面，是槟城这个地方呢，它本身也是一个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州属。那它的华人籍贯里头尤其又以福建人最多，所以它也自然而然就叫 Hokkien Mee 啊这样子。那我就有一个机会是让这两个面的老板一起
相见
欢这样。我很好奇他们两个会不会也会斗南北这样。发现很有趣的是他们的对话第一句话就是啊你好郎，然后对方说嘿呀我好干你这样子。然后就第二个就是问啊你福建哪里然后他们就对一下自己彼此的那个就是乡镇啊这些的。然后就其实他们是找到了交集， 那我觉得这件着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事，就是不会宣说你那个才是假的，我这个才是真的这种话，因为在那个焦急中是彼此的对于这个籍贯的认同。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食物里头发现焦急的一个很美好的部分，就是会让我释出更多的善意。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马来西亚饮食或者马来西亚人的一个特质，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所以就后来就当作是书名。
而且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两位这样子见面呢、啊？你那时候是刻意这样安排吗？
是是，就是出版社也有刻意安排了一场这样子的一个相见欢。
然后他也许他们对彼此的那个料理也会讨论一下，对吧？
是是是，然后就会开始说，哎，那你是怎么开始学这道菜的啊？然后是怎么演进的啊？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印象的故事啊？就是在他们那两位老板的那个谈话当中，就是可能提到说，为什么他们会开始这道料理啊？等等的。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后代了啦，所以就是
爸爸或阿公留下来
的。对对对。
哇，那说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也知道说像台湾有很多的小吃店，有很多也都是这样子创办人阿公或爸爸这样留下来，二代三代这样子接手，那这样的店算多吗？
算是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马来西亚如果这些小吃能够依然好好的表现，它背后必然有孝子。
有孝子，
哎，
真的耶。
是因为现在的人他们多半不愿意再接手这些食，就是这些饮食了嘛，那但他们仍然愿意做，很多都是因为舍不得爸爸妈妈那么累，所以他接着做。
我必须要讲餐饮业真的很辛苦，就是因为我阿公那边也都是在做餐饮业的，所以只要是假日都是他们赚钱的时候，就是根本就没有在休息的，就连那种就是什么过年啊，不要什么出去玩，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就知道说，哇，做餐饮真的好辛苦，我以后不要做餐饮。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对，所以静怡你说的对哦，这些店可以继续保留下来，它背后必定会有效果。那我看到你在书中其实有提到说，你有观察到在马来西亚有些小吃哦，尤其是疫情影响的关系，好像也快要消失不见了。这个部分你也会跟大家聊聊。
我觉得疫情只是它消失的一个加速器而已。那它背后还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些传统的老的食物，它逐渐必然会面临到逐渐演变成不同的样子，或者是消失。那一个就是说我们提到的后继无人嘛，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再接手这样子的这个工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成本上涨，他有更多的选择，譬如说他去连锁餐饮业，他可能他的收入会更多，以至于你也没有办法找到好帮手。那第三个就是食物成本的增加，那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小吃店它到底要如何取决它自己的定位。譬如说它宁可同样的价钱但是用比较差的东西，或者是它愿意去涨价，那是不是又会冲击到它自己的生意？那这些都是会造成它改变的可能性。那所以说我在之前其实在写啊这味道这一本提到马来西亚食物的书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已经感受到他们一家一家很快在消失当中，就从我写了到写完已经有十几家的店都已经收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急呼一句话，就是说你能吃就是不仅要去吃，而且要赶快吃，因为无法避免它消失，我们没有那个力挽狂澜的力量，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当可以吃的时候赶快去吃，因为吃一次就少一次。那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保留住那一刻。
这样这个现象感觉跟台湾前阵子疫情解封之后好像，那个因为我常看到新闻嘛，就说像台南的某一家牛肉汤啊，他之后可能那个老板也不做，老板夫妻不做，年纪太大了，然后没有人要接手的，听起来好像各个国家面临的状况也蛮类似的。
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譬如说我们快速的发展的都市化之后，那很多传统的食物都会随着这些波澜大时代的波澜而消失。
那提到传统食物，我也很好奇静怡自己有没有最想跟大家介绍的，可以在这书中也可能是从你的印象当中，如果像我今天跟你去马来西亚，你会想带我去吃哪一个小吃？
我如果到了槟城的话，我的第一餐就是粿条汤。我觉得粿条汤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跟这个我会介绍的是槟城的潮州粿条汤。因为潮州粿条汤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很新鲜，然后粿条很滑顺，就是它不是你咬着吞下去，而是滑进去的感觉。然后它的因为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的食物的那个维度是很大的，就是说从很清淡的一直到很浓烈很辣的都有。但潮州粿条汤就是一个属于比较清甜的一个食物，也就是我们台湾人来说的话比较适口的一个味道。
哦，就是一开始去会比较能够适应的那种口味吗？
对对对。
因为我不是稍早前跟你说我们办公室在讨论马来西亚嘛，然后就有人说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吃东西都会觉得有点担心，因为口味比较多。
是是，
对，
确实也是。
所以你推荐大家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可以先去试试看这个。
我自己个人的话，那还有一个就是喝雷茶。喝波雷茶是一个很清甜的一个食物，就是它味道很纯粹，它会有一些它就有点白，有上面有白饭嘛，然后上面会很多切碎的一些蔬菜啊，什么苦力心啊，会有地瓜叶或者是菜脯啊，那个虾米啊等等的，还有那个碎的那个豆干，那会有一碗类似很像蔬菜汤精力汤那样的东西，是打成磨成泥的，然后调水的这个汤品，然后再把它加到这个饭里面去。这一道我也非常喜欢。
听起来它的那个做工很复杂哎。
对，它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小吃界的 fine dining。
哇，
因为每一个东西它都要个别炒过，每一个东西它特质不同。譬如说你花生要把它炒香
香，
但是不能焦，然后有一些菜是要水炒的，有些菜是要煮的，那所以每个都要各自的处理。那这些蔬菜很多都是种在他们家附近的这种乡野的野菜，那有些吃起来会带有点苦味，就是因为这个苦味让这个食物的那个余韵啊，还有对你身体的那个帮助是更好的。
就听起来就是算是小吃，可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而且感觉很需要一些这个厨艺，就是那个老板一定要很厉害，要不然你要东西要炒香又不能焦掉，然后还要分那么多道工去做。
对，所以过去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传统食物嘛，那现在就是也是越来越少人做了，就是客家人的食物。那后来的话就是变成是一个比较商业性的营业的方式。
哦，
就所以在店家里头是可以吃得到，但是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它比较多是在比较乡镇一点方。
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静怡我那时候有观察到有一些那个名词，或是有一些料理或是地名，虽然都是中文啦，可是我念不出来。
是，
就是他们其实他们的那个名称都很特别，即便我现在已经看的是繁体字了，
是，
但我在念的时候都会说是这样子念吗？我有没有念错啊？那种感觉。你到时候再去因为你说你要去写这些饮食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一些田野调查。你那时候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有遇到一些比较觉得困难的事情吗？
其实就是像那些地名啊，我也是因为它有的是马来文去翻译成中文的。那当然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困难度是比较大，因为当地人不习惯接受采访，所以有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该回答什么这样。那所以要问到比较深入的东西的话也会比较辛苦一点，比较不容易。那尤其他们是小吃店哦，就是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他们所能够分享的就是他日常的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这样。
会不会有老板就说哎呀你想要知道干嘛啊，这又没什么，为什么要来采访这样。
也是会啊，而且老说好了，好像是台湾诈骗非常猖獗，所以真的国际有名，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来诈骗的这样。那我都准备好我的那个报纸的一些专栏，然后带书去给他。
你说直接这样子给他看到，
就是说哎对，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的履历，
我自己有会心虚，就会觉得说我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比较认真的诈骗的人。 因为通常你不会准备那么多去出门人家事情。
那你通常一间店都会去拜访几次啊？还是就是一次性这样采访完？
其实看状况啊，有时候会去到两三次，那有的话就是一次会有机会问到就多问一些，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也要先试过之后，我才知道要
去
怎么问
啊。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唐突，因为他们都是在餐期时间在工作嘛，那就不一定有办法可以
确实
问得很清楚。
因为餐饮业他们确实一忙起来真的是没有空去理旁边的人，对不对？
对。
我们时间的关系，先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这本书呢，是在这个分享关于到马来西亚的饮食以及他们的文化。我们邀请到的是作者陈静怡。所以我想在这个田野，尤其是田野调查这段时间，静怡你应该也是，我问你哦，你这个地图上面这边几乎都跑过了吗？
对，那个地图标示的就是我去过的，在书上提到的地方
哦，就是这个这整个地方，而且他们的地名很有趣，还有什么霹雳太平，是这样念吗？是直接这样子念吗？
是、啊、是是是，霹雳州的太平这个地方，
霹雳州的太平，然后霹雳州的怡保跟霹雳州的金宝，
对对对对对，
哦，然后但是我们像我们台湾人最常听到就是槟城、吉隆坡跟马六甲，
是是，
其他地方真的是比较少会去接触到或听到的。
对，
嗯，那边那些地方都是比较偏乡吗？比较乡下吗？还是其实都还蛮都市的、啊？
有一些地方是新村啊，比如说文东可能会比较不算大城市
哦。
还芙蓉、西加莫就是比较乡村一点。
嗯嗯，那城市当中的料理跟乡村的料理差别性很大吗？
你所谓的差别是指
就是那个特色感？
嗯，马来西亚是这样，它有籍贯的特色，有地理的特色，就是这个特色的这个复杂度是很高的。譬如说，中马的地方是广东人移民比较多，所以广东食物会比较多出现在中马。那北马是譬如说，吉打或者是槟城这个地方是福建人比较多，所以福建食物会比较明显，
嗯，
但是中马的这个巴生这个地方呢，巴生港、
哦、
还有
巴古
堆，嗯，它就是福建人的食物会比较多。那还有就是客家人，他就是比较散的分布，
嗯，
所以客家食物它比较少集中在某个地方，比较多的话可能是狮吴这个地方，东马狮吴这个地方会比较多，
四边。
对，
狮吴，
那古晋的话会比较是福州人的食物，但是他们也不是说这个地方就只有一个籍贯的食物，而是以这个是籍贯为主，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零星的这个其他籍贯的食物。
嗯
嗯，那往北的话呢，譬如说像他们跟泰国有交界，
对，
所以在边界的部分呢，就会受到泰国食物的影响，它又会有不同的味道在里面。譬如说我举好了，我们知道巴古堆，它基本上它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它属于黑派的、
嗯、
就是它有点像药膳排骨这样。可是呢，当它巴古堆到了泰国的边境的时候呢，它会是酸的
啊，酸的，那里面加什么？
但是这个酸的不是说在巴古堆里面加东西，而是它的蘸酱里面会有加了那个酸甘，这样子一个比较酸柠檬系的柑橘系的调味，然后就是放在小碟子里，然后它会加那个酱油蒜头，
嗯，
然后再加这个酸进去提味，
嗯，
那所以在北马这个地方就受到了地理性的影响，然后产生了变化。
哦，哎，提到巴古堆，其实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的时候，你有跟我提到说巴古堆这个故事。就是他原本应该算是马来西亚算大宗啦、嗯、就是很多巴古堆的店家，但是我们从以前尤其是我们自己在台湾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巴古堆就是新加坡的，
是，
对，
那、嗯、我觉得新加坡它其实本来其实有这样的食物，但是它主要的是比较潮州式的巴古堆，那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是由胡椒猪肚汤去演变过来的一道食物。那基本上是这个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国际的转口港，所以它更有一个国际的舞台来展现这些食物。
嗯，
他们也非常的用心在推广这些食物。那马来西亚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巴生港这个地方是马来西亚的巴古堆的一个发源地。
哦，
那它在那里的话呢，他们是从早上就开始吃巴古堆早餐。嗯，然后如果你在那里问人家说，哎，我想要吃巴古堆，你可推荐我，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家，他只会问你说你要吃几点的。
要吃几点的？
是24小时都有肉骨茶可以吃，就大概一两百家在那里。所以他密度很高，而且他的巴古堆在巴生的巴古堆跟吉隆坡的巴古堆、嗯、跟怡保的巴古堆长得是不一样的，在麻坡 也不一样。
嗯，
它有非常多的派别，就是它有一派，有白派，有干式的，有湿式的，
嗯，
是都不一样。所以它展现了它这个食物的一个丰富度跟展型这样子。
嗯，
对，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地域的影响，它在北马那个靠近泰国会有蘸酱不同，
对，
它有干式的，就是有点像瓦煲的方式在做这个巴古代。那这个比较可能是广东移民的一个做法，因为他们常会有一些瓦煲鸡啊什么那些比较干式的，所以的那个演绎不同而有不同的样貌。
静怡，我今天有准备一题哦，我说想要了解一下，从你从饮食文化到探讨它的人文背景，你自己这样子你这样从这样观察有快十年的时间了吗？
是
快十年的时间，像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让当时刚去马来西亚的你是最震撼的？
好，我想要举润饼这一个例子。在当地的话，润饼称之为薄饼。好，那我们也可以知道，从这个发音来看的话，其实是闽南人带过去的食物啊。那他们当地的这个薄饼呢，就是也是一样的，会包一些就是沙葛啊，或者是蛋碎啊，然后那个豆干碎啊这些的内容物，然后包起来。那这样的食物呢，有趣的是这个印度人他们看到，他们觉得这看起来好像蛮好吃的哦。
印度人
那他们就在想，那他要怎么样把这个食物变成是他们的食物所以他们就也做了他们自己的薄饼啊，但是他的薄饼很小根，他大概只有手指头这么细而已，但他加了非常多的酱，辣酱，所以他在我们通常做润饼的时候会抹一些甜辣酱，
对，
他们也会抹，然后他们加的料就没有我们那么多那么复杂，所以他包起来就只能细细的一根，那他抹完这个酱之后包起来，他在这个润饼上面还会再抹一层辣椒酱，
这么辣，
或者是香料酱，它不见得是辣椒，但它一定有很多的香料在里面。就是其实对于印度人来说，香料是他们很擅长处理的，所以它就产生了变种。那不只是印度人，马来人也觉得，这个薄饼看起来实在是
很有趣
，他也做成他自己版本的一个薄饼，他就也会加一些料，但是他就没有像印度人加那么多的那个香料酱进去。那为什么我们会叫它其实是由华人的食物演变过去的呢？因为它的发音也叫薄饼
啊，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同一个食物它因为美味，所以其他的族群呢，他们也开始会觉得说，这个我也可以来演变这样。那最有趣的是说，但不是只是在马来西亚哦，就是在印尼也一样会有这个润饼这个食物。在印尼呢也有一个食物，那它不叫薄饼了，就回到我们叫润饼
哦，润饼。
那它有它自己版本的润饼，它有很多的这个，它有很多的新香料去调配，去配着吃。这个食物呢，印尼曾经受过荷兰长期的统治，这个食物也就跟着到了荷兰去了，
又转到另外一个国家，该会变甜的吧？
啊，没有，它有点像我们的炸春卷这样子，但是就会看到说，哇，这个润饼很会跑啊，
对，它
的疆域好广啊，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做跨域饮食研究里最震撼的一件事，也是最有趣的事。
嗯，一种料理有不同的样貌，也是蛮厉害的。
对，然后透过不同的人去看待它，去诠释它，然后变成他们自己的版本跟样子。
是，陈静怡呢，有人称作是最了解马来西亚饮食的台湾人。那我想这本书籍也许可以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体验。也许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本书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料理书？其实我不会这样定义耶，我要怎么去定义这本书？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有一点是从饮食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国家，它比较不是美食书，是饮食书。
一开始我在这个那时候出版社在跟我联系的时候，我看这书的时候，我想说啊，它应该里面就是打开之后会有这个教你怎么做料理，就是这个是加了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我发现，我想实在太简单了。这本书当中有相当深度的一个探讨，甚至你也提到一些人文背景，甚至有一些很有趣的街头特色，其实你都把它记录下来了。
而且因为是专栏的 缘故啊，所以说单篇大概就是1000字左右，大概说将近50篇，所以大家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去看，
嗯，
觉得好吃的开始看起，这样子
下一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是的是的、嗯、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呢是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是由季风文化所出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陈静怡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静怡，谢谢，
谢谢三三，谢谢大家。 See that you love me, see that you care、oh.
有个人可以给他13000宠爱，很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怒，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你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为他瞪一眼就好。他在这边，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而他装作视而不见，脑袋却浮现，眼睛尽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有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带着晚来和他一起度过渡过车，慢慢长冬长冬后，难免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溺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隙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一个一个人是真缘
사랑하는 그녀에게 이 곡을 바칩니다. 잊지 말 알았으면 좋겠습니다. 그녀와 함께 할 수 있다면 이렇게 말해주고 싶어요. 사랑해.
Let it be, yeah. Tell me like a baby. 이 어떤 예와 우리 어떤 시대 once more. Hey. Tell me like a baby. Let it show. Time is gone. Come on. Don't worry. Yeah. 坐地铁站家楼下陪你聊到深夜，听你说你的感觉，听你跟上个情人怎么离别黑夜，间隔在两个之间，我们都想跨越界限。到另一边，我是深灰色的寄居蟹，吃蓝红色血一蝴蝶，羊毛一灰色带给心安雪地，蓝红色带给孤单寄居蟹，等着自己的房间，蝴蝶等着蜕变，两条不同的交叉线，去近雨林交接。
每当我骑车到你家楼下再见，特地买了一样的安全帽送给你，你主动的伸手将我用力抱紧，还靠着我的肩膀问我这样像不像是一对情侣。那天你翻起我的书桌信，想看感情线上面藏的惊喜，你说我太花心，很难懂真感情，为什么现在的我对你没有一点抵抗能力。满天星星散落整个银河系，什么原因才让我们最靠近，是我还是你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意你将做什么决定，真的感情不能靠年龄维系，我想告诉你好像有一点爱你。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